好的，欢迎回到7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本周一，也就是7月27号，中国股市再度大跌，上交所和深交所股指再次颤抖。当天，中国官媒新华社通过推特称，在近期这轮的狂乱抛售之中，大约2/3大陆上市公司股票每天狂跌超过10%。那么，中国股市本月初开始的风云突变，反映怎样的经济现实？股市狂喜之后的暴怒，如何考验投资理财的股民、发股募资的公司以及负责监管和调控的政府呢？灾难之后的教训是什么？好，我们来进行讨论。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节目现场的这个夏教授啊，那么这次的股市的这个蹦极呢，反映中国怎样的这个经济现实？
这就反映出了中国的真实的经济状况。实体经济现在是增长乏力，已经连续不断的出现下降啊，这个经济衰退的这个趋势。现在中共的一个说法叫做经济新常态，让大家心理上能够习惯和接受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根据这个所谓的克强指数，无论是这个发电量，这个能源的消耗量，这个火车的这个货运量，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其实都在往下走。那么实体经济如果没有这个增长的亮点的话，那么为什么在股市会那么大一段时间那种暴涨、那种繁荣，表面的这个泡沫它如何能够支撑下去呢？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前不久出现的那种狂跌，就是断崖式的这个股灾。股灾之后呢，政府呢就开始强力救市，而且这种救市呢不但采用了行政干预的这样一些措施，而且采取了一种过去闻所未闻的所谓暴力维稳。这个词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在股市、在金融市场可以采用这样的词。他们果然呢派公安部的几位副部长分别到中国证监会以及到上海证交所去抓捕人，说是去要查那些恶意做空市场的人。那么大量的股民就会反问，如果做空是恶意，那么做多是不是恶意？是谁做多恶意做多了中国的市场？那你可以往前回溯，你看到真正托市的其实是政府啊，国有这个主要的这些国有金融机构，他们在托市，他们在造市。包括前一个时期，就前半年里边一直在造势的所谓这一次是改革牛、政策牛，是一个长期的慢牛。而且中央的这个主要的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媒体都是不断的在赞誉，然后让大量的资金进入到股市，甚至呢让社保基金高达2万多亿这个都要进入到股市。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完全这个做多市场的人主要是政府啊。那么现在再讲，就是说救是怎么救的呢？他不但呢就是说这个动用国有金融机构的资金进入，甚至还强令一些企业必须拿出自己自有资金的15%到30%来投入到股市，只能买不能卖。他对很多公司做这样的限，这就不叫市场了，这是一种单边市场。世界上哪有只准买不能卖的市场，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些企业在这种重压下不得不采取措施，按照中央的指令去买入了一些股票，而且买的是都是什么股票？主要是国字头的那些央企啊、国企。那么好不容易呢，他们有个目标，他们短期的目标就是把股市拖到4000点到4500点，他们这个目标勉强实现。但是紧接着就有人开始说了，那我们这个企业不能长期的这样脱市啊，我们那个资金也得抽回来啊，我们的15%和30%的资金还得拿回来。所以这个信号一旦发出，马上股市又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说实话，就是散户已经被整怕了。因为这几轮的洗牌，最后呢遭受最大损失的主要是散户，那些大的国字头的。其实我觉得这轮股市啊，大家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在里边赚了钱？不管是买空还是卖空，到底是谁赚了钱，应该能够查得出来的。但是中共迟迟到今天调查不出这个结果，没有公布，是吧？你应该查出谁赚了钱的才是真正的。所以阴谋论的话，你也找到了这个主家是谁，对不对？过去阴谋论是说是什么高盛啦，什么西方的摩根斯坦利这些金融机构，但是后来事实表明，他们的资金量在中国股市大概只有5%啊，所以根本不足以这个兴风作浪。那最终这造这从在幕后操纵的主要是国有的金融机构，而国有金融机构里面到底有没有政治上的这种较量？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拿到最充分的证据来说明。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程小农先生。程先生，我知道您对中国政府的这个救市呢有相当多的话要说，现在请您来进行一下表达。
上一次股市大跌之后，中国大概80%左右的散户都套牢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实际上一直是这个金融机构这个正规军和土八路散户在对决。 那么金融机构正规军按照中央政府的指令，他们的任务是拖住股市，让中央政府这个改革牛市的承诺不要破产。那么散户的做法正好相反，散户很多人是在3500点入场，然后只要股市到了4000点他就赶快抛，因为他们上次被套牢的教训很惨，很多人巴不得赶快把手头股票涨上去一点抛掉以后这个落袋为安。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 很矛盾的局面，国家队金融机构的正规军在拖市，拖到了4000点，那边散户就开始抛把它拉下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过去这一个星期在4000和3500之间来回的震荡。这里面出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究竟这个国家队在脱市问题上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可以进一步讨论。现在看来恐怕改革牛市这个承诺是泡汤了。
嗯，好，谢谢程先生。那么现在我想问问陈破空先生，就是说说到的这个牛市和这个熊市之间这样这个巨变的这样一个变化呢，就是说您看像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当中呢，它究竟会是成为一个未来的这个常态呢，还是就此为止可能成为过眼烟云？
现在的中国的股市啊，大起大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出现一个股市焦虑症，在这个几亿的这个股民中啊，这个蔓延，上亿的股民中蔓延。那么其中就说很多人去就医，这个医生呢就给他们诊断说，建议啊，叫做不要看那个股市，就不要这个投入股市太多，要培养别的兴趣爱好。甚至有的医生就建议啊，他们远离中国股市。据说现在中国的股民痴迷股市到什么地步呢？说很多大学生是停课逃学去这个看这个股票，那么很多的普通民众一般都没有别的兴趣，就是盯着这个股票这个值，或者是某些分析报表，或者听一些评论，就痴迷到这个程度。说这样的一个话，社会问题怎么产生呢？一方面，政府违背经济规律，违背经济常识，跟市场经济逆道而行。所谓从这个叫做造势、托市、救市，什么事都全头干完了，举国体制。那么干完了之后，这个所有的措施都出尽了，甚至说要停牌，采取了停牌的措施，一半的企业停牌，甚至不准新股发行上市，甚至禁止这个所谓的减持，还有禁止做空。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违背市场规律的。本来市场归市场，企业归企业，现在政府把这个角色捡起来，等于是捡起个烫手的鳝鱼丢不下。那政府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认为他是这个股票是一枝独秀，是中国经济的唯一亮点，因为中国经济是全面的这个下滑，对习近平政府非常重要。尤其如果北太后会议召开，它也是它的涉及到它的发言权问题。但是本周的股市出大跌以后缓慢回升，最近我昨天的情况一看又是这个下跌，说整个来说是非常不景气。这种这个一会儿牛一会儿熊啊，这个暴起暴跌的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我看了有几个时间点也值得关注，就这里面不排除权力斗争作祟，除了这个政府的这个操作以外。一个时间点是6月11号刚刚周永康被判决，6月12号股票就大跌，而且连跌那个好几个星期啊，政府指控有人恶意做空。那么现在这个7月24号啊，这个周本顺被拿下之后，第二个交易日就星期一7月27号马上股市暴跌 8.5%， 差点跌到了个限制的 10% 的一个基准。那么这个现在最近的到暴跌又跟这个郭不雄的案件有关，是不是说江和曾这一派在跟习近平进行经济战争，用经济手段来进行权力内斗，这个可能性非常存在。因为他们指控所谓外国势力，现在看来不存在，外国的资金只占1.4%，说敌对势力也不存在，我们民运和法轮功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资金跟他较量。但是只有江和曾这个派系能够动用万亿以上的资金来进行所谓的做空。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权力斗争反映在这个股市中，导致这个股灾或者股市大起大落，把人民当作牺牲品，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好，谢谢陈梦红先生。夏教授，您有话要说。
我们看前一时期，当中国股市被政府托市爆炒到5178点的时候，你看到就是什么人出货比较积极啊？那些人都是在这些所谓兼并重组、这个国家战略改革的一些概念中爆炒的概念，国字头的，比如说中国的南车北车集团的兼并，以及中国航天集团、中国船舶，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有很多是大国企的这种兼并重组案。那么这些人呢，这个企业高管他们率先把自己拥有的股份抛出，他们知道自己的企业实际上的业绩可能不要说当前，就是在很长远的一段时间都达不到这么高的高度，所以他们就把它抛掉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在5000多点入市的，或者5000点之前入市的，很多都被高位套牢，高位套牢之后现在 即便拖到4000点，也还是有很大的损失。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前一时期平均每个账户亏损在40万以上，啊，这是平均的概念。那有的这个已经是身家这荡空了，最后就跳楼自杀的这样的人也有。所以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说，这一轮股市里边，你看得好处的人，其实主要那些有的内幕消息，跟这个所谓的政府的国家战略改革方案、一带一路的方案紧密相连的这些大国企的高管，他们其实已经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了，这个不难查出。然后刚才讲到这个政治势力的博弈里边，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现在中国掌管金融机构的主要的负责人，其实都是江派他们在位的时候埋下的伏笔。你比如说像央行的行长周小川，曾经有2次都准备调换他的职位了，但最后都没有这个调换。为什么？这里边有什么势力在支持他继续留任？另外呢，就是证监会主席肖钢，他们其实都严格的要说的话，都算是江派他们过去布下的棋子。所以这一轮的这种中国股灾，跟他们两位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我在猜测，我的个人的分析认为，他们两个人可能不用多久就会被撤换或者调离岗位。
好，所以说这个股市的灾难呢，其实跟政治的这博弈是有一些关系。那么就陈小龙这个陈伯伯先生刚才讲的是可能有一些道理啊。那么就说另外说到一个呢，就中国政府对这一轮的股灾它的解释呢，就是很大的这个一部分就指向刚才你也提到过，就是外国势力它这个来恶意做空中国。那我想请教您，从技术上来讲，这个作为经济学家，这个所谓的做空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做空这个术语呢，这个在旧时代1949年之前的中国股市就有，然后香港股市也经常采用，但是它的这个简单含义就是看跌，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股票价位是50元，我认为这个股票在今后一段时期是大幅度的下跌，那我就把它卖掉了，等到它跌到25的时候我再买进，这个时候我就等于赚了，是吧？所以这种呢，在这个股市里边是一种正常的交易，是一种这个双向的这种预期套利的这样一种方式，不管哪个市场其实都有这个做法，所以谈不上什么恶意做空，
就等于这是一个技术手段跟政治呢，是没
有，就挣钱嘛，你到股市的目的不是讲政治
吗？就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赚钱，赚钱的话你就没有什么所谓恶意，那你恶意做空是算一种罪行，那么恶意做多算不算罪行？
那么希望我们很多这个散户呢能够了解做空这个概念啊。另外呢，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这个陈小龙先生，就是关于政府救市的这个讨论呢有非常的多，那么中国政府也受到很多的批评，那您也是这个批评者之一，但是我看到有金融时报上有文章呢就刊登了，就说这个其实关于中国政府的救市的做法呢，它是从英国学来的，因为英国政府呢它有这个百年的老市，它曾经呢也多次的这个出手救市，而且呢是相当的成功，你怎么看？
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不对。
嗯，
因为虽然在西方国家有救市，但是那都是像美国的联储会或者是这个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它提供一些资金给的是这个商业银行，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松动银根，并不是直接的去介入股市的操作，不是政府出钱买股票。而中国这次的救市有两个错，第一个错就是政府出钱，这个通过中央银行还有各个商业银行接受政府指令，把钱给了那些证券公司，让他们去买股票托市，等于是政府掏钱买股票，买了股票以后把股价托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为了托市，结果就造成一个后果，就是现在很多证券公司已经到拿手头持有的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数量已经大到了证券法规定的一个公司持有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能超过5%的这个法定界限，也就是说已经碰顶了。然后接着就产生一个大问题，就是政府这样做的时候，有进去托市的时候他还得退场啊。那么政府什么时候退，是偷偷的退还是明目张胆的退，不管怎么退都会造成股市大跌。所以现在政府进去容易出来难，现在变成了政府国家队退市成了一个达摩克斯之剑悬在股市头上，这些散户每天盯的就是政府。现在我说他们和政府在对决，就是他们看着你想不想退，你不退我退，我把股票抛掉股市拽下来了。如果是政府要真要退的话，那股市会跌得更狠。所以现在政府为了维持住股市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指数，就 自己把自己给绑牢了，或者你可以说现在是政府的国家队在脱市过程中被散户给绑架了，这是政府自己找的。那么第二个错就是政府选择的脱市目标不对，它不是去解决因为这个股市危机造成的金融困境，舒缓金融困境，它是直接去以股市的指数为它的政策目标。比方讲以前宣称4000点是改革牛市的起点，那么现在实际上变成终点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股市只要一掉就把政府信用赔进去了，政府就变成了自己又把自己套牢了。所以现在套的最牢的不仅仅是大批的散户，连政府也套在里头了，这个错是政府自己造成的。
好，谢谢程晓农先生。那么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我知道，就是您对这个这轮的救市呢您是完全的否定，觉得它是与市场经济呢是完全的背道而驰。我想看看就总体而言这次的这个股灾呢对于三方来说，就是股民还有这公司以及政府来说，总体来说是怎样的这考验？陈伯鸿先生，
现在最流行的这三个词啊，赌场、赌博、赌徒。那么我们都过去我们一再讲这个中国股市是一个赌场，因为政府干预，因为权贵这个做手脚，而且内线交易，是一个赌场。那么股民呢，中国的股民不是投资，而是投机心理，那么是赌徒。那么这个整个中国股市就成了一个赌场，跟也成了一个赌博，跟这个国外的这个市场很不相关。而且所谓英美救市，它是救市就是救市，就宏观经济，就金融系统，然后顺便救市，但它没有像中国这样那个造势人造股市，也没有像中国这样脱市到这个救市，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而中国现在政府救市啊，确实处于一个叫做骑虎难下，可以说骑虎难下的一个局面。为什么呢？如果他不救市，得罪下层的民众就是散户；如果他救市，得罪上层就是得罪权贵；如果他救市而又不成功，那就两头都得罪，可以说是两头不讨好，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那么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啊，应该说中国政府啊现在是陷于两难。我觉得这个广大的股民啊。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听取医生的劝告，就远离中国股市。既然中国股市是一个赌场，赌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股民你肯定输得多，去赌的人输得多，庄家赢得多，那么你还可以投别的股场吗？你比如说你可以投别的股市，香港啊、台湾啊、新加坡啊，或者远的日本啊、美国、欧美这些市场你都可以去，干嘛要陷在中国这个股市里边呢？说现在中国股市里面这些股民不仅会赔进输光，而且恐怕避免精神崩溃的这种边缘。
谢谢陈伯鸿先生。最后夏教授，我想请你简单的谈一下，就是类似的这个股灾呢能不能避免，应该怎么样避免？
如果中国的股市把它早日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不是由政府掌控的这个政策师啊什么的内幕这个操纵，那我想它会有一个自然的这种涨落，所以它的股市就会真正走向一个市场化的这样一个进程。但是现在的情况显然是背道而驰。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中国股市完足蹦极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李小林公开拜佛，中共信仰是否爆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